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第十三乐章，突如其来。这时他听见了自己屋子里传来了东西落地的声音，刹那间浑身上下的汗毛都绷紧了。难道家里有小偷？他面色苍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踮起脚尖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里拿了一个扫把，然后他重新回到自己房门前，轻轻把门推开一条缝。然而里面的人却令他吃了一惊，那竟然是弟弟的背影。他似乎没有听见他回来了，正在忙着翻着他的保险柜，从里面拿了一叠钞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。
小曲，
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
你在做什么？
裴曲吓了一跳，猛地站起来，脚下有点踉跄。
我什么都没做，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看见他的脸，裴石手里的扫把倒在了地上。如何都不会想到，才这么点时间没见，裴曲就已经瘦得双眼和脸颊都萎靡成了坑，眼球和嘴唇外凸，就像三个肉球挂在了脸上。插在口袋里露出了一小截的胳膊更是细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。他和裴石一样，本来就是属于骨架纤细的人，现在瘦成这样，简直像是活死人一样，令人感到可怕。
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裴石跑过去，捧着裴曲无精打采的脸，手足无措地问道：
小曲，你快告诉姐姐，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？
我没有，就是出去玩得太累。
他不耐烦地拨开她的手，侧过头去。就在他扭头的时候，裴石在他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味道。那股味道他似乎在哪里闻过，有点像烟味，令他觉得十分不舒服。一时想不起来这是什么，却很机警地在整个家里转了一圈。然而不管是在哪里，他都没有找到他的行李箱。这时裴曲已经回到客厅了，他没有换鞋，拉开门就想出去。裴氏过去挡在家门前，阻止他的去路。
小曲，你的行李呢？
回来的路上弄丢了。
不对，你是不是把它卖了？
裴石盯着他的双眼，惶恐地发现他不仅身材瘦得畸形，连瞳孔也扩大得不像正常人。他再一次拽住他的领子，在他身上嗅了嗅，然后慢慢抬起头。
小曲，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？
裴曲锁着眉，神情专注地在自己袖子上嗅了一下。
哪有，我什么都闻不到。
我闻到了海洛因的味道。
他的脸色难看极了。
你别骗我，这个味道我在阿姆斯特丹闻到过。
像再次确认一样，他又凑过去在他身上闻。他却像被电棒打中一样，猛地推开了他，和他保持了很大的距离。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地跳动着，比什么时候都急躁。这种只会发生在别人生活里的可怕事情，竟然发生在他的小曲身上。无论如何，他也无法相信。可是，裴曲现在这种可怕的样子，又是铁铮铮的证据。他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舒服，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，而裴曲已经抢在他前面，把他推倒在沙发上，打开门跑了出去。
小曲，
他想要站起来去追他，却发现自己连声音都快发不出来了，只能蜷缩在沙发上吃力的大口呼吸。当天起， 他就完全找不到裴局，手机一直关机，问他的朋友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，找到他辅导钢琴的学生，家长说他不是都好几个月都没来了吗？以后也不用再来。于是裴师开始给他发短信，先是威胁他说他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，然后逮到你送你去戒毒所，然后暴躁地说你这样到处乱跑不负责任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最后变成哀求他说小曲你快点回来，姐真的害怕你会出事。最后所有短信都石沉大海，裴师实在走投无路，只能去报案。就在警方出动人员寻找他的第13天，裴曲回家了。之前在裴师房间里找到的现金根本不够支撑他的开销，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回来跪在姐姐面前向她要钱。他的状态看上去比上次还要糟糕，脸部泛青，嘴唇哆嗦，眼泪一直流个不停，很显然这段时间用量过度了。
求求你只给我一点点钱就好，我保证过了这一次再也不吸了，救救我，再这样下去会死掉，真的会死掉，姐我是你的亲弟弟啊，你忍心看见我死掉吗？
无论他怎么哀求，他至始至终只能投以他冷冰的眼神。他用力拽着他的裤腿，说着毫无尊严的话，差一点就在地上给他磕头，他也没有一点动摇。真正让他感到害怕的是他抓他裤腿时露出的手臂，那里青筋绷起，上面有许多结痂的针孔。这一刻，他脑袋里嗡嗡作响，情绪完全崩溃了。抓着他的手腕就想对他破口大骂，但当真正抓住那皮包骨的触感的时候，他却悠地收回了手，呆了一下，然后眼泪立刻流出来。
小曲，你才想让我死掉，对不对？
他用力捂住胸口，拼命压住汹涌而来的咳嗽。
你是我最爱的姐姐，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掉呢？只要你给我一点点零用钱，我会对你比以前还要好的。我对天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乱跑了，不然天打雷劈，出门被车撞死。
此时的裴曲已经完全看不到他的病痛，只是自顾自地说着他觉得很甜蜜的话。可是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年的萌神小曲，那个可爱柔顺的大男孩早已灰飞烟灭，他变成了一个正在撒娇的僵尸，又可怖又可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黄诗曲。
泪水平滑地从他脸上滚落，他凄声说道，
跟我说说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，你才会想不开去做傻事。最穷最无助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有能力挣钱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正准备考虑搬到市中心一点的地方，找一套好房子住，把你推荐到最好的交响乐团里去，为什么你反而要这样？
裴曲却突然陷入了沉默，他低头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，不知道目光聚焦在哪里，瞳孔还是呈现出畸形的巨大。
可能姐姐觉得我很幸福吧，我一点也不幸福。为什么？你什么都有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你看你不管是事业还是恋爱都好顺利，我什么都不顺利。我喜欢的女孩不喜欢我，她甚至很厌恶我。我是你和爸爸的亲人，却只能在酒店里打工，当孩子的家教，到处受气。不是不能吃这样的苦，
但前提是姐姐要和我一样才可以啊。可是你却越来越厉害了，成为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家，被最优秀的男人爱着。你有没有考虑过，或许我并不想生活在你的光环下。
这番话令裴诗感到心惊，和裴曲从书生开始到现在20多年，这是他头一次知道自己竟从来没有了解过弟弟。他一直觉得他听话、胆小、可爱，是个需要被人保护的孩子。他喃喃说道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夏承思分手了。”“
分手了？为什么？”“
理由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我们分了。”“
是因为你们有血缘关系吗？”“
你都知道？”裴氏再一次被他的话吓到，这孩子到底还藏了多少事？“
我知道，他婚礼那天我发消息说我爱他，他就告诉我了这件事，让我滚蛋。可是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和夏娜也有血缘关系，可我还是喜欢他。”“
什么？你真的喜欢夏娜？”裴氏晃晃脑袋，“
为什么会喜欢他？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”“我那么讨厌他，是因为他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之前在伦敦，他被苛责拒绝的第一个晚上喝得烂醉，抓着我就把我睡了，第二天却像病艾滋一样跑掉。”
他无视了越来越诧异的姐姐，颓废地说道：“
原本以为把我关起来的是他，我就想既然无法和他成为恋人，那就成为仇人吧。可事实是我猜错了，他只是鄙视我而已，根本不会动心机去折磨我。最后他还是心安理得地嫁给了其他人。”
裴氏睁大眼睛看着他，说不出来一个字。裴曲歪着头憔悴地笑了一下：“
所以你有必要难过吗？你和夏先生就算不能在一起，他还是爱你的。可是我和夏娜既不能在一起，也无法相爱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还是没法和他相爱。那一个晚上过后，他燃起了我的希望，我写情书给他，把他喜欢的茉莉花别在信纸上，但他把花揉碎了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我，还讽刺我说，如果你姐姐不再拉小提琴，我可以考虑和你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，姐，我真的相信了他啊。我满足了他的愿望，他却出尔反尔，逃得更远了。”
他干燥的眼眶里被泪水填满，有一场雨降落在了两块小小的沙漠里般。但裴氏却懵了：“
你满足了他的愿望？”
等了半天，看见他还是在哭，但脑海里却想起了和森川光最后的对话：“
如果我说是有人拜托我弄断你的手才会完成和我的交易，你相信吗？”“
哦，那个人一定很不希望我拉小提琴。”“
对，而且这个人你并不陌生。”“
是什么人？不，别告诉我，你只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开脱，我不会相信你的。”“
不知道也比较好，如果知道是谁，你肯定会受不了。”
有生以来，裴氏第一次感到了浸泡入骨的恐惧，他提起一口气，握住发抖的双拳，颤声问道：“
小曲，拜托森川组弄断我手臂的人是你？”“姐，我不喜欢你拉小提琴，不光是因为夏娜，原因我早就告诉过你了。回答我的话。”“
对。”
他毫不犹豫地答道：
把皇家古典乐之夜寄来的信藏起来的人也是我。
全然的死寂占据了所有的空气，窗外正逢夕阳西下，太阳是个快入棺材的守财奴，把最后一点黄金藏在自己的怀中。一列火车从边界的轨道开过，车轮撞击着轨道，金属声是这个无声世界里唯一的伴奏。红光像血一样染上裴诗的脸颊，他眼眶通红，四肢的血肉却像与筋骨分离了，冰凉地刺痛着骨头。几次深呼吸过后，他终于站起来，指着门口冷冷地说道：
滚吧，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弟弟。
裴矩顿了一下，笑得没了眼睛。
要我滚可以，把最后的零花钱给我吧。
裴石觉得自己真心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。把裴矩撵走后的当晚，他病得连药都拿不动，从床上滚了下来，半夜又去医院输了两瓶药水。第二天他康复了一些，不过整个人虚弱，身体素质像是再也好不起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巡回音乐会肯定会泡汤。现在的生活里一切都搞砸了，这件事一定不能再放弃。所以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了市中心的新房子，先搬了一部分东西到那边去，打算换个环境调整心情，专心练琴。眼见离音乐会还有一周多的时间，一个晚上他正在拉一首快节奏的练习曲，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打开一看，短信箱里有一条裴曲发来的消息：
姐姐，我觉得自己真是你的包袱，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生我就好了。
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他居然连个道歉都没有，还在自怨自艾。他知道他有多心寒吗？自己真是太娇惯他了。他生气地把手机扔到沙发上继续练琴，但又拉了几下，他的弓子停在了弦上面，维持着这个动作七八秒过后，他猛地把琴扔在了沙发上，随便披了一件衣服在睡衣上，换了鞋就冲下楼去，打车直奔旧居。一切都和他预感的完全一样，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他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裴曲。他头发湿透，胫骨被折了般垂下脑袋，他半睁着眼睛，像是毒瘾发作，又像是垂死前夕。客厅里一片狼藉，浴室里的水被带到了客厅，电视机柜下面的医药箱也被翻得乱七八糟。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快要喝完的矿泉水，身侧的沙发上摆着堆积如山的药盒和胶囊盒，全部都是空的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，感谢您的收听。